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二节啊。啊，其实这个这些的道理啊，其实表面上我们都是很容易懂哈。啊，像接下来这一句话，不要单单听到，这个我们也知道啊，不要单单听到。可是，在字义上呢，要查考这个啊原文字义的话呢，它就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啊听到就听道理，不是这样。他这个听到的意思啊，就是旁听声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啊上课啊，有人报名就是说啊他在学生，他没有报名叫做旁听声，哦，那旁听声有什么跟正式生有什么差别呢？旁听声他不需要考试啊，他可以说我不要考试啊，我要来听就好，不考试啊，旁听声了哈。那不考试的话呢，那么很可能他就不能够了解。到底他啊这个领受了多少，因为正式生的话呢，就是要经过考试，那考试以后呢，他才能够知道说，哦，我到底懂了多少啊，不懂多少啊，这个叫做正式生，他经过考验，不断的考验，好像在学校一样，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正式生你一定要接受教学校各种的要求啊，严格的要求啊，那个叫正式生。啊，其实他这个听到的意思啊，简单的说啊，说只是听，但是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所听的只是一堆死的知识啊，一堆那个死的知识。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所听的这个道理啊不能够去加以这个应用啊，所以听到就是说。他没有把所领受的道理啊活用在生活上啊，这个叫做听道的意思啊，就旁听声。所以他告诉我们呢，你们啊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但是今天我们呢，在教里头是不是啊有这样的毛病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就会发现了教会发展啊遇到一个瓶颈啊，是什么瓶颈？啊，我们在做这个训练当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啊，假如开那个圣经课程哈，很多人报名；假如开那个实用课程啊，譬如说啊，这个辅导学啦，啊，那个啊，这个布道学啦，哈，啊，或是说那个增长学啦。啊，这些比较实践性的这个课程啊，很多人就不想参加，啊，不想参加，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圣经六十六节呢，我看这个参加一定都很多，报名都很多，啊，就发生一个什么现象？道理听是听了，但你领受这道理怎么去应用在生活上？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整个教会。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有的已经有六十年、七十年历史，这些老信徒不听了多少道理了？那听了以后，他有没有去想到，那这些道理如何使圣工发展呢？啊，就没有去想到这一些，一直听，就一堆的死知识，啊，但是教会不会发展，啊，这就是说没有行道，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啊。不单单要听，你最好能够参与侍奉，啊，甚至于多多参加一些啊这个实用的这个实践的课程，啊，把所领受的道理啊活用，啊，这个我那天在讲道的时候，大概画过这个图，你们大概记得哈，啊，这个三角形啊。在布道会的时候，我讲过这个图形啊，这个圣经啊，本来就是我们基础的信仰的基础嘛，根基。那再接下来不是单单我这个圣经六十六节都读了好几遍没有用，你还要怎么样？我们说现在在谈的这个解经啊，啊，解经就是提教训啊应用，那应用在哪方面呢？你可以从历史上来看，从整个。圣经历史、教会历史来看，他们道理有用的，实践的蒙神之福；没有实践的， 啊，他们就失败了。啊，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的真假、道理的真假？啊，先知的真假？从圣经啊，那么来再判断他们所传的道理对不对？啊，最后就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实践神学。道理要到最后呢，就到最后就是要活用到生活上，啊，啊，活用到生活上，你看这个所谓实践神学就很多，布道啊、牧养、辅导、音乐，啊，等等，这些都是实践课程，啊，那么必须要有这些基础，实践才不会偏差，没有这个基础，你的实践就会偏差。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不要单单听到。所以这个雅各啊，他在这里讲的这个道理很浅显，我们都知道，所以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常常陷落在说，哦，我道理懂很多，那做多少啊，不知道。好，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第22节哈。好，自己欺哄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问什么意思。自己欺哄自己，这个欺哄这个字眼哈，欺骗就是计算错误的意思了，你估算错误啊。那么自己欺哄自己就是自以为是，这个自己估算错误，自以为比别人更认识主而起了自义的心啊。所以有些人认为，哦，我很有属灵知识，我比他懂，我信主比他久啊，就以为说我灵程比他好啊，但是没有行道了，没有行道，这个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一些实例啊，像这个叙利亚，圣经记载这个一个叙利王啊，啊，那么他演讲以后啊，哇，大家称赞他，说哇，你的声音呢，啊，像神的声音呢，啊，哦，他自以为说哇，真的，我说的话真的像神。我们来看看这《使徒行传》12章，《使徒行传》12章21节、22节，这里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啊，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划他，他便被虫咬死了，啊，就气绝了，啊，这个希律王啊，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明明是人啊，但是百姓跟他讲说啊，你说的话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哇，他自以为是如此了，啊，那不归荣耀给神，所以被虫咬死了。那各位，你们读了耶利米书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感受？当时的百姓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当时的百姓是不是这样呢？耶利米书第几章有提到说，先知跟他们讲，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为，但他们就说，不然的话，你们要受刑罚，啊，你们会被这个巴比伦啊，这个摧毁，啊，耶利米书第七章那里啊。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我们这个神，这个神的国怎么会被巴比伦所打败呢？啊，他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耶利米书第七章那里有一句话，对不对？在大概第三节、第四节那里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我们这里有耶和华殿啊！你说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会被打败，会灭亡啊？不可能！我们这里有神的殿啊！好，哦，他们就自以为意啊，他们不更正他们的行为。那对于我们今天这又是教会哈，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担忧，什么呢？我们早期我们一直很知道说我们教会是什么，万国更正教，我们要跟着其他教派。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说教是真的，是神建立的教会。可是假如说我们在正道上没有用心去学习啊，充实自己，那我们怎么能够走得出去呢？我们怎么去更正别人？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教会哈，真的是比较封闭一点。我们以为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教会， 那我跟其他教会啊，啊，我们很少是想要去引导他们，啊，跟他们有所接触，来带领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啊，你在台湾那个教我们的教会啊，真的是踏出去。那时候呢，我们的教会每年呢、啊，跟各个教派都有真理研究会，啊，有时候是我们教会主办，真耶稣教主办，我们那些长老执事啊。就参加，那其他教派的那些领导者也来参加，就真道啊，啊提出来，互相的来讨论，啊，那个时期啊，他每年都在办，啊，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做法，但是在近年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一点就没有做到，我们很担心的是说，到了信仰到第二代、第三代啊。在温室里头培养的这些信徒啊，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个实力啊，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要好好栽培，啊，使我们真的具有属灵的知识哈，啊，能够跟人家来谈到，啊，不是批评，而是真的就真理来谈论，引导他们，啊，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啊，要警觉心啊。啊，所以他这里说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啊，真教会的信徒不可以啊自己欺哄自己。好，再来看这个23节，啊，23节这个是谁呢？这个有没有来？啊，在上班 ，OK。好，这个23节啊。他继续又说道，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是像能够联想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以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了。啊，这里在提醒我们啊，听到而不行道啊，这是自欺欺人啊。啊，那么教会里头啊，当时的教会里头就充满着这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啊，你们可以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来看一看，你们就知道说，当时的教会充满着这些听到而不行道的人，所以在信仰上啊，他们自以为敬虔啊，却是自欺欺人。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3节说，听到而不行的，就像人对着镜子，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镜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呀，啊，用神的道理，啊。来比喻，啊，神的道理啊，是成为我们灵修反省的依据，啊，所以这个神的道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话呢，应该有这样的啊看待，这样的认识。我们有一位执事啊，他很看重这个圣经，常常把它当作镜子。他在家里放了一本圣经，常常灵修。那么在出外的时候，口袋啊，放了一本小圣经啊，小圣经，有空就拿起来看。那么他办公室呢，他也放了一本圣经，啊，有空的时候他也拿起圣经来看，啊，作为这个灵修上的反省，啊，我想我们就是应该啊，啊，把这个圣经看作镜子，常常照一照。因为我们有时候啊也会这样子哈，怕我们自己脸是不是脏了，常常有时候到洗手间去看看，照一照我们有没有脸有没有脏了。哦，我们对外表我们很在意，但是对于这灵性啊更应该要这样的在意。好，哦，所以这个镜子。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啊，这个人啊在原文里头他是指男人啊，哦，他这个人特别讲这个是男人啊，他说就好像男人啊对着镜子看自己，这个是一种讽刺啊。通常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男人啊照镜子通常都是不留心去看啊，在镜前啊看一看，梳一梳头发哈，啊，那就变算了哈，啊，那不会很在意说如何去啊这个打扮自己或整理自己啊。他这个那比如说好像男人很粗心大意啊，虽然照着镜子，但是呢不用心的去修饰自己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呢、啊、不要像这个男人，应该说像女人一样，照镜子的时候加倍仔细啊，懂得去修饰自己啊。这个他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啊、简单的说，我们不要单单听到啊，还要行道了。所以他说听到而不行道，就是人对着镜子看自己啊。那这个本来的面目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就看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个他这里所强调这个本来的面目，是指着人灵性的软弱。他这里最主要是讲人灵性的软弱，这个是说我们呢、啊，虽然信了主，但是呢，我们带着肉体的情欲，常常会受恶者的试探，前面已经告诉过我们了，恶者的试探是牵引诱惑，是借着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了、啊，说我们这个人原来的这个灵性啊，常常处在这种软弱当中啊，所以就必须要对着镜子来看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啊。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常常在灵修上啊，就是忽略这一点啊，听到而不行的，就是照镜子马马虎虎啊。所以个人啊，我们对个人的灵修，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啊。很少重视去反省啊，所以我们灵性不长进。那对教会来讲也是一样，这个教会啊，是不是也很重视啊这个反省的功夫啊？教会都忽略这个反省的功夫啊，我看我们的教会年复一年，一年过一年，教会有没有长进不知道啊，教会要往哪里走不知道。我看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啊，虽然有检讨，但不是很用心，好像这所说的，人只看着自己的镜子，看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貌。那接下来24节所说的，看见走后呢，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了。哦，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教会啊，就是要在这一点要来反省。好，我们再来看这个24节，说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个就是说，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啊，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啊，人最大的障碍、啊、就是不肯承认啊，这个镜中的自我，就不肯承认啊自己的这个真相啊，就是说这个灵性上的软弱啊，也不专心去了解自己灵性的软弱，不在意自己的缺点啊，这个是人的软弱。所以人呢、啊，就是因为常常这个听到而不行道，忘记啊自己的面貌，就忘记自己的缺点了、啊，尤其我们年轻人呢、啊，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无知之之明，比如说在做婚姻的选择啊，有时候很会挑来挑去，啊，但是忘了自己呀、啊，到底自己的这个条件如何？有时候总是要求别人的多，但是忽略了自己呀、啊，到底有哪些条件啊。因此我们呢、啊、今天要如何来避免这个呢就是要听到还要行道。怎么行呢？我想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随时在身上要准备一支笔啊，跟至少你一本这个小簿子啊，有时候一看到缺点赶快记下来啊。那么常常在每天呢、啊、灵修的时候常提醒自己，作为祷告的目标，要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忽然读圣经又感受到，哎，真的我有这样的缺点，知道了，想要改进，但是你没有马上记下来，就忘掉了，所以永远就会忘记说我们的缺点在哪里。有时候现在我们就静下心来，大家想一想，你自己缺点在哪里？你有多少缺点？有时候我们也想不出来，我到底有哪些缺点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呢、啊，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了，我们要听到又行道、啊，就常常要笔跟纸啊，常常带在身边，常常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读圣经也是要读到， 觉得说，哎，我们应该灵修的地方，赶快把它记下来，啊，所以每天有这样的记载，每天写日记啊，我想对我们灵修大有帮助。那假如能够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个真正行道者了。一个肯行道的人呢，他为真理做了最好的注解，啊，做了最好的注解。好，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五节。好，我们再思想一下他刚刚所强调的这个，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这个可以说我们在查考雅各书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似乎好像是雅各他所说的一个总结，啊，在第一章里头，他说：“唯有详细查看啊，就是详细查看他，从字面上，我们从字面上解释说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能够的话，就从他原文的字义里头去了解。详细查看就是弯着腰屈身查看，就是全神贯注的去注视他。”并且思想，啊，这个就是详细查看的意思，啊，好像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东西，你在博物馆上看的时候，你不是站着看，有时候要看仔细，你弯着身体，啊，眼睛注意的去查看它，啊，这个叫做详细查看，就是弯腰屈身啊去查看它，并且去思想，全神贯注是思想。那当然我们要去查看什么呢？后面是讲全备的律法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查看啊，当然要用神的智慧啊。刚刚他引用到雅各书第一章五节那里说，有缺少智慧要求神智慧，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啊。那么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那里提到这个智慧啊，能够让你看得清楚啊，这神的美意了。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啊，刚刚他所引用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把它记下来啊？他那里提到说啊，那个神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的美意，真知道啊。事实上这个详细查看这个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前面呢，啊，刚刚才提到的哈，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里哈，啊，他强调什么呢？就你们要听到不要行道。所以他简单的说，他提醒我们信徒啊，对于神的话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刚刚在讲查经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如何去读经呢？你读经要什么？第一个就先读，赶快读过一遍，然后读过还要读懂，读懂还要读活了，啊，这所谓读活就是把你所读的行出来了，就听到又要行道，那么这样对灵性才有造就，啊，你看但以理啊，但以理他对耶利米书他用心读啊，你们知道吗？但以理他也读过耶利米书，他读耶利米书他发现什么问题啊？啊？因为他看到耶利米书又讲到什么？七十年以后，以色列要归国，对不对？以色列百姓，但是他读了这个以后，他再看现实生活，七十年到了，哎，怎么没有动静呢？啊，好像连一点归国的迹象都没有。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但以理书，他这里啊有提到说耶利米啊，哇，这个但以理他平常啊也很认真的在读书，啊，读圣经。你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啊第二节啊，第二节这里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啊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跟七十年为满了。那么他一看到这神的这个预言啊，那么已经时候已经到了，他很注意啊，啊，耶利米所说的那个时期到了没有？到了，七十年到了，那到了以后，可是呢，看不到有任何迹象说他们能够归回，所以他采取什么行动呢？他不知道的时候赶快去祷告，所以第三节以后他去祷告，神啊，求你赶快恢复耶路撒冷吧，哦，这个就是读圣经啊，读了以后你要对照你的事。你所处的这个环境，神的话有没有应验？你要去注意啊，啊，要去注意它。这个就是详细查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做一个真教会的信徒啊，我读圣经， 也不能够糊里糊涂啊。我们读一读要了解那神所说的时代啊，比如末后的时代到哪一个阶段了，我们要了解，然后去思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读了圣经以后还要想我们要采取什么行动。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啊，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假如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的心应该有何准备呢？啊，马太二十四章十四节，啊，这天国的福音呢，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受呢？还是无动？末后的时代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了啦，说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了，因为真教会啊已经被建立了。那传遍天下以后呢，末期要来了。所谓的末期来到有什么现象，就十五节了，那行坏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就是这个要自称为神的这个恶者啊，那时候要来大逼迫啊神的百姓了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个预言呢，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有所警惕啊，就是我们自己要想想，我是不是真的尽到我的本分啊，想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呢？啊，比如说我们各位都住在这个加拿大，我们有没有有那心力说，那我要赶快啊，把这个福音呢，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普遍传开，啊，应该有这种使命感，说主耶稣让我来移民到这个地方，我有这个使命，而不是说啊来这边，好像来这边来享受啦、养老啦等等，不要单单有这种想法，应该要想到说主耶稣给我们这个使命。加拿大人口也不少，教会很少，所以读了圣经啊，你要去详细查看神的美意是什么。好，那在这里呢，当然他后面提到说你要详细查看什么呢，他这里说全备的律法啊，这个全啊，这里说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了啊，叫我们要详细查看啊。他这里讲到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全备呢？本来神的律法就是全备的，是完美无缺的。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这个律法在旧约啊显不出来。我看你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应该知道，好，人常常被律法圈制啊，那然后被律法定制。那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律法是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那这个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指什么呢？这个得救的福音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你们应该读过吧，那个就是全被律法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耶利米书啊，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啊，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他这里最主要是提到说什么呢？神本来跟神立的约啊，而这个约本身呢，就带有这个律法啊，就是说，什么叫守约呢？就守神给他们的律法，你守了，那么神就祝福。可是，在旧约时代的人呢，守不住，没办法守。为什么没办法守？他们缺乏什么呢？啊，缺乏神的灵同在，所以他没办法守。所以这里说律，我们来看看那个二十啊，这个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在旧约时代，他们呢？虽然有律法，但是没办法放在心上，因为他们没办法完全的领受，没办法把它行得出来啊。而这个律法怎么写在心上呢？在新约时代我们最能感受的是什么？圣灵的帮助啊。在旧约时代只是圣灵的感动，并没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在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在新约时代的人呢，能够把律法放在心里头，那么再加上呢，神的赦罪之恩呢，在这个第三十四节这个地方呢，所以这个全备的律法就是指的说，借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在这个 神的律法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这个完完全全的把它启示出来了啊。很多律法上的事情啊，人们没办法了解的，借着耶稣基督啊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教训以后啊，我们就知道说啊，那旧约的那个什么会幕的真理，那会幕真理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点灯啊？为什么要陈设饼啊？啊，为什么金香坛呢？啊，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耶稣把这些的道理都成全了，啊，什么世上的光，啊，耶稣他在世上就阐明什么叫世上的光。那么什么叫陈设饼？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嘛，耶稣是世上的光，啊，就耶稣把会幕的真理啊完全的阐明，甚至是耶柜里头那三样东西，啊，就是滑板呐，那个玛拿呐，那个花肴的杖啊，啊，那这三个什么意思呢？啊，这个玛拿叫破碎，啊，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破碎了自己了。那么再来就是那个滑板，滑板的真理是什么？啊，就是神的公义。啊，人没办法守那十条诫命，借着耶稣的这个赎罪啊，啊，使人有重生的生命，去实践这十条诫命。啊，那再就花芽的杖，再加上圣灵的帮助，使人呐，本来是死的生命能够再重新复活。啊，这个都是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个全备的律法就是靠着耶稣啊，把这个律法的精义把它阐明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律法是全备的，啊，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啊，是清醒的，所以他这里说全备使人自由，啊，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顺服基督的福音，你就自由。你接受耶稣基督的保险，圣灵的更新，你就有自由了，你就不会受所谓的那个罪恶的捆绑呢 等等这一些哈。好，那再来看看他这个那个说，并且时常如此啊，这个刚刚也解释过了哈，这指的是天天的灵修啊，我们必须要天天灵修是天天的事情啊。这人既然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行出来，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行道啊，就是针对我们的缺点的改进，啊，就是行道，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缺点能够去改进它，啊，这个就是行道，啊，那再就是说，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刚刚我们听到郭姐们引用很多的例子，比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八节那里提到说，啊，保罗呢，他到最后真的能够把道理守得住，打了一场美好的仗。那雅各书一章四节那里所说成全完备，我们在我们的这行道当中一定可以体验得到。除了这些以外啊，事实上我们在行道当中你会得到乐趣，你越行啊，你越会得到恩典，恩上加恩啊，这个是我们在行道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体验啊。你越参与圣工，你体验各种的神迹奇事啊。那你越参与圣工，用属灵的爱去爱弟兄姐妹，你越会得到更多的属灵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今生可以体会到的福气，那但来生呢，可以得到永生的福气了。这个这里说必然得福是这个意思，在今生来生呢，都能够得到福气，啊，这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亲情啊，属灵的能力啊，属灵的恩赐啊，那最后就是得到永生了。这个福气是包罗万象。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再来看一看哈，这个虔诚这个字哈，我们这里啊，你要注意到这个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哈，有两个字都是虔诚啊，但这个虔诚的用字，这个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只有在这个我们要用工具书啊来帮助我们所认识的不足，这里呢，第一个这个二十六节这句话，他特别指在讲什么？讲那个不懂照镜子的人呢，是听到但是不行道的，这是一个例子，用这个例子来讲，说有人自以为虔诚啊， 啊，但是呢，却不能是舌头啊，反却用自己的心啊。那这样的全人虚的，这是听到而不行道的一个例子哈。啊，那我们先看这第一句话，这个虔诚什么意思？啊，这个虔诚呢是指外在的宗教活动的，啊，这个虔诚是指外在的宗教活动。所以，如果有人自以为啊，哇，我在这个参与礼拜啦、热心教活动啦，我非常的多，我常常出席，我非常爱神，啊，这个虔诚是什么？这个虔诚的假象，啊，不是真正的虔诚。不是真正的爱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呢，的信仰也常常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哦，啊，我们常常自以为很热心，但若缺乏见识，所谓见识就是说，我们忽略了我们敬拜神的动机。我来教会做圣工是为了表现他好人，啊，表现自己，啊，假如是这样的话，这种虔诚呢是虚的。啊，后面讲说虚是假的，啊，是没有果效。这个虚的意思是没有果效，徒然的。你的这个敬拜神这个行为啊，是没有果效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说，却不得治舌头。刚刚我们这个郭弟兄他啊也讲了很多的这个经文做我们参考。啊，事实上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啊。勒不住舌头啊，啊，就是所谓为什么会勒不住舌头呢？啊，那也就是说言行不一的，而这个言行不一是一个人格的致命伤，啊，人格致命伤。那么在教会里头啊，我们常看到的就是人话说的多，啊，做的少，啊，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头，啊，大家都很关心圣工啊，教会该这样，该教会该那样，说是说。有没有去做？哦，你是不是想想要从自己来做起？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讲一大堆都没有用，啊，哦！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看到啊，今天教会软弱在哪里呢？不是没有教导，啊，而是我们呢没有去反省啊，讲得多，做得少，啊，哦。那么反欺用自己的心，这个我们刚才提过了哈，哦，就欺骗自己。那就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祭司利未人嘛，啊，他们看到被歹徒啊打个半死的那个他的同胞，竟然没有动慈悲怜悯的心。或许他们常常也讲神的道说，哦，我们要爱心，但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行不出爱心来，反而是外族人啊，那撒玛利亚人动了慈悲的心来救助他。所以我们有时候常说，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有爱心的这个宗教。但是我们爱在哪里呢？我们也要向主耶稣问一句话：谁是我们的邻舍？谁是我们的邻舍？啊，哦，这个是我们很值得思考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我们那个宗教教育啊，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教导他：谁是你的邻舍？你要爱他。啊，哦，所以爱我们不要谈得太远了。谈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爱他？假如没有的话，只是嘴巴讲，啊，但是做不到，啊，没有去做，啊，那这种人啊，我们说他的虔诚是虚的，是没有果效的，啊，我们今天最怕的是，我们一直做没有果效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懂得反省，所以一直处在这种不冷不热当中，啊，这是最可怕，这个就是说听到而不行道。好，再看二十七节，也就是我们呢，啊，有一句话说享受牺牲呢，这牺牲享受，然后享受牺牲，好，那这个啊，就是我们要付出代价来。所以说这里啊提到，在神我们的父面前，这个神我们的父就代表我们啊，说我们是一家人的那个精神。我们在祷告文里头常常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谓我们在天上的父，表示说我们都是父的儿子，所以彼此之间呢，啊，应该懂得互相的照顾，啊，互相的这个关心照顾，啊，这样就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体会父的心意了， 啊，所以他这里说，在我们父的面前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去体会我们父神的心意。而这个虔诚，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个虔诚跟前面那个是虔诚不一样啊。前面那个虔诚是指外在的宗教活动，这里的虔诚是指信心与行为的这一种内在的一个合一的表现啊，就是内在的信心跟外在的行为的合一的表现啊。那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呢 啊注意到内心侍奉的动机了啊，内心侍奉的动机啊，不以自我为中心啊，一切都以荣耀神啊为中心，就好像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哈，他们起初的时候能够的奉献所有啊，一切是为了这教会的发展。那这个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这个是具体的行动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爱神啊，就要先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在马太二十五章那里二十五章三十六节以后那里说啊，我们若能够爱那些在患难中啊贫困中的弟兄啊，就等于爱了我们天上的神一样了啊。那最后这个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刚刚我们这位姐妹提到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那里有提到说不要受到这个眼目的情欲的今生的情欲的肉体的情欲的诱惑这个是指着我们这个服事的动机，爱人的动机是要爱神过于一切不要有自私的这个意念